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无酵节的第一天，即宰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愿意我们往哪里去，给你预备吃逾越节晚餐？”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城里去，必有一个拿着水罐的人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去。他无论进入哪里，你们就对那家主说：‘师父问，我同我的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客厅在哪里？’他必指给你们一间铺设好了的宽大楼厅，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吧。”门徒去了，来到城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晚餐。他们正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从中间喝了。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汁了，直到我在天主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上主的圣言。我们庆祝耶稣基督圣体圣血节，每年我们今天会有这个祭书咏，是圣多马斯写的嘛，在十三世纪，所以是在十三世纪兴起的一个新的特别的节日。当然是到那个时候有这个需要。那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信仰团体从耶稣建立教会之后，经过了将近1300年的时候，慢慢的就疲乏了吧，或者是惰性就发生了，或者是不再感觉，更好说了，没有真实的对基督圣体圣血的信仰，就不见了，需要重新的提醒。托马斯写的这一首诗歌我们刚才念了，我相信各位应该都明白了，对圣体圣是道理，这个讲的最好的道理，而且以诗歌的方式，那各位有空再看几遍。那我从这个圣经的上下文跟各位说的话，那可以看见我们今天马尔谷所记载的耶稣在最后晚餐里面对于那个饼跟酒所说的话，这是他的身体，这是他的血，然后讲盟约的血。那盟约是那个核心的概念，我们今天在读经一就是这句话，梅瑟在山上领来了十句话下来，然后呢跟老百姓交代，老百姓答复说，天主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照着做。然后就有一个立盟约的仪式，空口无凭嘛，立盟约。盟约在当年很简单，就像当年最早的创世纪天主跟亚伯郎立约，现在是天主跟梅瑟。为什么需要不断的更新这个盟约？因为人就是不能够坚持，天主不反悔的。仪式很简单，把这一些牺牲牛羊宰了，把那个血，牲畜杀不流血嘛，应该先要放血，把那个血分两部分，一部分用碗接起来，用盆接起来，另一部分就撒在祭台上，祭台归天主。那另外的血呢，本来接触的血呢，就撒在人身上， 换句话说，盟约其实是跟血有关。那我们人跟人的血有什么关系呢？你跟我的血没有关系，我的血只来自于我的父母亲嘛。我们说血缘，对不对？所以血浓于水。所以盟约其实是把本来不是家庭关系的接纳进入家庭关系啊，这个就胜过我们一般的什么闺蜜啊、死党啊，超过那个的啊。我们真正成为一家人，我们教会的语言兄弟姐妹，我们教会的语言天主的子女，这是盟约。这是天主不嫌弃我们。我人呢，如果我讲的大胆一点，我们要人很嫌弃天主的，没过几天就忘掉了，就不再执行，而且历史一直发展。当这一个以色列子民没有按着这个盟约行事，没有按着他们口头所说的，凡天主所说的话我们都要遵行，人没有。所以人在这样的一个不断远离天主的过程当中，用最简单的信仰的字眼就是犯罪，不断的远离天主。而天主呢，现在怎么样，在他预定的时刻，他继续的坚持遵守盟约，派耶稣来。而现在还是流血，还是一个牺牲跟祭献，差别是现在被杀的是耶稣，现在流的血是耶稣的血。除了真正的十字架的死亡之外，耶稣在这个人间的看来是一个最悲惨的刑罚之前，有这一个非常隆重的耶稣跟门徒们一起吃逾越节晚餐。逾越节当然是回应到天主最初把老百姓从埃及拯救，从奴役引入自由的那个节日。然后我们今天的读经一这一个出谷记的故事，当梅瑟举行祭祀的时候，准备了羔羊，准备了牛，然后呢，宰杀时呢说他选了几个年轻人。出谷记没讲几个人，没有说。不过呢，在犹太的传统都说12个，象征那12支派的守身者、长子。那你就不会奇怪了，到了耶稣来招了12个门徒，有12个人跟他一起就用了这一个最后的晚餐，跟他一起听见了耶稣所说的，他把自己当作牺牲，他自己是司祭。这是今天读经二希伯来书所说的，解释了耶稣的事件，在整个盟约的故事，在整个救恩的故事脉络之下，希伯来书做的很有灵感的，就是非常清楚一个信仰的发现。这一个古老的盟约，天主从来就没有废弃，现在让他的独生子继续的执行。天主一次比一次更明显或更强烈的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子女。我们知道这些在西乃山下跟天主立约的人说得好听，天主所说的话我们都要遵行。我们知道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有一个就在晚餐厅离开了耶稣。我们现在要知道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每年庆祝这个节日，就是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回到这一个救恩的奥秘当中，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见我们的祖先，信仰类的祖先，我们的前辈们
有人真的就是说说而已。不过我们也知道，教会能够一直坚持到今天，有更多的人他们是坚持的，他们是愿意也相信自己是天主的子女，竭尽心力在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的环境当中，自己具体的处境里面，努力的要真正以天主子女的身份来生活。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节日的目的。天主一次一次的提醒，或者说天主一次一次的给我们机会，说如果你要问了什么是罪，我想最简单的一个理解，这个罪啊，就是我们明明有机会悔改不悔改，是最大的罪，是我的理解了啊。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当信的道理，供大家参考。这是我的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明明在整个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看见啊，天主透过教会，透过教会的服务人员一再一再的讲，那我能不能够真正的听进去？我能不能真正的听天主的话？天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听，这个世界每个人都讲话，我们现在有这个自媒体嘛，对不对？我们都怕别人听不见我们的声音，要让全世界看见我们，那看见我怎么样呢？我们该问的是，我要让世界看见我什么吗？最近有个有趣的小例子啊，就是我们的立法院的院长要求这个立法委员们啊，在这一个是不是行政院长这个报告时候啊，要穿上正式的服装嘛，对不对？就有人不要。自由吗？对，自由。大家觉得合理吗？不知道啊。现在每个人都说民意，民意，什么是民意？也不能真正的问嘛，不能问每一票，不能。不过我想这个普通常识吧，普通常识。我也越来越相信信仰。我们说信仰就是生活吗？我的生活或者表现出我有信仰，或者表现出我没有信仰，不用别人判断，我自己可以问我自己的，我自己知道，我现在如果因着耶稣的血成了天主的子女，那我的生活能够显示这个事实吗？那这个生活当然是全方面的，方方面面，几乎是每一时每一刻，我们当然不会否认，我们难免犯些错误，人非圣贤，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不断的回到教会内去明白，像教会每年透过礼仪，透过庆典，透过宣讲，那真的是苦口婆心了，不是吗？这帮助我们能够回头回到天主内。如果你看整个救恩历史，你可以从最早的天主召见亚伯拉罕，到现在耶稣的晚餐厅，到他的十字架的死亡，这个看见了啊，我们的天主一次又一次的，俗话说，用尽各种招数，为了让我们看出来他是父，让我们看出来耶稣是真正的救主。那今天是再一次，我们还有这个圣托马斯的帮助。我每一次读这句话啊，都很怕，很就是那句话就特别的让我感到震撼啊。每个人都领圣体，都是完整的，完整的。可是每个人都领，效果不一样。善人领跟恶人领效果不一样，有人就真正成了天主的子女，有人就真正的成了反见证，我们说天主的敌人。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让这一个圣事 借着我们的领受，我们的生活，让它真正成为天主临在我们的记号。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一个笑话，让人嘲笑我们。信神的人也这样，的确是一个让人感到这个害怕的啊。这个你可以读了一句话，如果你真的读进去是害怕的。我能不能够真正的去想到这一个？当然不是为了怕，而是我真正对这个耶稣的生命表达感恩，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兄弟姐妹，让我们成为天父的子女。